三番五次的轻易得手，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。但此时的苗氏兄弟已经不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，他们认为这样每次几万元的抢劫，距离他们发大财的梦想实在是太遥远了。几个人私下里研究了几次，最后一致认为只有抢银行才能有更大的收益。但不管怎么设计，觉得三个人抢银行人手都不够用，苗东亮提议找李九江入伙。李九江和苗东亮是初中同学，也是在一起打架斗殴的死党，中学毕业后还有往来。后来李九江和人打架，被以故意伤害罪判了三年。苗东亮是在火车站找到李九江的，此时的李九江已经结婚生子。从监狱出来以后想找份工作，可像他这样有前科的人想找份工作谈何容易。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叫刘玉凤的女孩子。刘玉凤是从农村来 H 市打工的，想要不回农村就得找个城里人嫁了。而对于李九江来说，有姑娘肯嫁自己那就已经不错了，所以两人各取所需，很快就登记结了婚。婚后有了孩子，生活压力突然增大，最后把李九江逼得实在没有办法，再也顾不上什么面子，弄了辆倒骑驴在车站附近拉脚维持生活。见到苗东亮时，李九江最初愣了一下，继而脸腾的一下红了。苗东亮知道李九江爱面子，拉着他的手说，
咱哥们这关系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。
苗东亮请李九江吃饭，吃喝之间说明来意，李九江最初不愿意，抢银行那可是掉脑袋的罪，但经不住苗东亮的劝说，后来想想也是，看看别的同龄人都事业有成，买车的买车，当老板的当老板，自己却一无所有，一事无成，难不成这辈子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混过去了？再想想每天面对老婆那张冷冰冰的脸，还不是因为自己挣不到钱吗？孩子马上就上学了，哪儿不得用钱啊？最后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豁出去了。自古胜者为王，败者寇，万一要是成功了，那自己也算是有了出头之日。苗东青两次南下买枪皆未能成功，此时他们抢来的钱已经花得所剩无几，也就顾不了许多，决定凭借手中200原始的双管猎枪作案。7月12号一大早，苗东青在市内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拦住一辆出租车，说要去灰山子。灰山子位于 H 市东边12公里处，是 H 市著名的旅游景点。那开车的司机是个40岁左右的女人，名叫方燕。见苗东青孤身一人，又是大白天的，便放松了警惕。车开到灰山子时，苗东青又说要到四方台。这四方台在灰山子北侧，人烟稀少，非常偏僻。那女司机说最远只能到这里，无论苗东青加多少钱，她都不肯下道。苗东青知她一起疑心，凶相毕露，用匕首逼住女司机。那女人还想抵抗，被苗东青在脖颈上划了一刀，立时流出鲜血。女人不敢再反抗，按着苗东青的命令把车开向人烟稀少的四方台。距离四方台大概5里路的一个山脚下有片小树林，苗东青让女司机把车开进树林里，苗东辉早已在那里等候了。 他把女司机从车里拽出来，见了女司机皮肤白皙，颇有几分姿色，不禁兽性大发，从后面抱住女司机，手隔着衣服在她高高隆起的胸部揉了几下，然后刺啦一声扯开衣服，从胸罩里掏出两颗雪白的大奶子，用力地揉搓着。女司机感到男人那根硬硬的东西隔着裤子顶在自己的屁股上，她不敢反抗，只能小声地哀求着。苗东辉根本不理她，他粗暴地把女司机按得趴在汽车前脸上，扯开她的腰带，一下子便把裤子和内裤扒至膝下。看到女司机那两半白花花的大屁股，苗东辉哪里还忍得住，迅速地解开腰带，亮出硬挺的鸡巴，噗呲一声便给操进了逼里。苗东青知道苗东辉好色如命，他蹲在一边点燃一根香烟。由于太过兴奋，苗东辉很快便一泻如注，揉摸着女司机雪白的屁股蛋子，有点不甘心，把逐渐软缩的鸡巴从女人的逼里退出来，揪着她的头发，把她按得跪在自己胯前，鸡巴顶在女司机的嘴唇上。女人不敢抵抗，乖乖地张嘴把这根刚刚操过自己骚逼的鸡巴含进来，轻轻地吸吮套撸。此时的女司机翻眼，还不知道歹徒要把她置于死地，还以为只要自己顺从听话，把男人伺候舒服了就能放过他。苗东辉微闭双目，享受着女司机的口交，鸡巴在女人的嘴里渐渐地硬了起来，他开始像操逼一样的抽送，干得女司机直翻白眼。突然他加快了抽送速度，同时在女人的嘴里爽射。看着嘴角挂满乳白色液体的女人，把口中的精液吞下去，苗东辉满意地系上了裤子。
好了，该送你上路了。
方燕见苗东辉目露凶光，情之不妙。
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，求求你，我家里还有孩子，还有老人。
苗东辉根本不理他，一脚把他踢翻在地，用脚踩着他的脊背，用早已准备好的尼龙绳把女司机活活地勒死。两人把女司机的尸体装入麻袋，放在后备箱里，车向东开出四五里路，与在那里等候的苗东亮、李九江会合。苗李二人早已在这里挖好了一个大坑，几个人把女司机的尸体扔到坑里埋了。当天下午五点钟，李九江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停在位于 H 市新民路的商业银行门前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自行车的后座上，那个不起眼的黑色塑料袋里装着一大包炸药。其他几个歹徒把从方燕手里抢来的红色出租车开进附近的小胡同里，伺机作案。5:12，一辆运钞车缓缓停靠在银行门前。两个头戴钢盔、手持冲锋枪的押钞员立在运钞车两侧。就在几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现金押送交接的时候，突然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，紧接着啪啪的枪声又响起，浓烟中窜出几条身影，乘一辆红色出租车夺路而逃。
不好，有人抢劫！
硝烟还未散尽，银行门前已是一片狼藉，窗户、门和护栏通通不在了，墙上的空调被炸得变了形，门外停放的几辆自行车扭成一团，连路边的铁皮垃圾桶都被炸扁了， 歪歪斜斜地倒在一旁。此时时钟指针刚好指向17时32分。712特大持枪爆炸杀人抢劫案就这样不幸地发生了。银行162万元巨款被抢，8名工作人员倒在血泊中，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年仅25岁的运钞保安王贵全和2名银行工作人员被当场炸死，另外9名身受重伤的工作人员，头部、胸部、臀部、大腿布满了弹片。4名歹徒抢劫得手，把车迅速开至距离案发现场1公里的胡同里，把钱袋装进旅行袋，分头逃逸。尽管国内发生过类似的银行抢劫案，但像712案件这样，手段残忍，伤亡惨重，抢劫数额之大，实属罕见。此案被省公安厅定为全省1号公案，由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紧急协查通报，并将这起案件确定为全国挂牌督办案件。第二天早上，李九江出去探听消息，见马路上不时有警车开过，还有很多荷枪实弹的警察在街上走动，他不敢久留，在报摊买了张报纸，赶紧回到楼上。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昨天的抢劫案，还有市公安局局长李长友识破此案的指示内容，看得李九江两腿发软，对旁边的苗东亮说，
这回公安动真格的了，我们闹大发了。
苗东亮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，大口大口地吸着烟，不屑地哼了一声道，
公安就能整这套，他们这是瞎咋呼，全市几百万人呢，你脸上又没写着自己是抢劫犯，有什么可怕的？那他们会不会挨家挨户的搜查？搜查？你得了吧，挨家挨户的挖地三尺。我说兄弟，就你现在这样子，让人一看就没做好事儿。你也是经过风雨的人，咋就这么沉不住气儿呢？公安还没抓到你，你就怕成这样？
让苗东亮这么一说，李九江有点挂不住了。
怕我就不干了，长这么大我李九江还不知道什么叫怕呢。
一个月过去了，感到风声渐小的苗东青又想到了妹妹的仇恨，便和苗东辉商议。苗东辉认为还得去南方买枪，为了避免目标太大，4个人分成2拨乘车南下。当年苗东青和王老板跑运输，曾经在广州买过枪，但多年以后早已物是人非，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门路。因此在抢劫银行之前，苗东青2次南下皆无功而返。几天后，4个人出现在化隆县的街头。苗东青早就听说化隆县是全国黑枪的发源地，不过这个令他神往的地方他还是第一次来。这里和他们想象中的并不一样，马路不宽，车流不多，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县城，丝毫找不到传说中的传奇色彩。几个人找了处看上去有些规模的旅馆，开了4个房间。他们有命案在身，不敢聚在一起。晚上7、8点钟的时候，客房的电话响了，问要不要小姐按摩。苗东青心里有事，拒绝了。其他3人，一人找了个小姐。那李九江本是好色的风流人物，但俗话说得好，保暖才能思淫欲。他这几年 为生计所迫，每日奔波劳碌，早出晚归。由于疲倦，晚上头一捻枕头就睡了，和老婆有时几个月都不做一次。据说那东西也是用尽废退，他总不用，功能自然退化。最近一年更是患上了阳痿的毛病。那小姐年纪不大，长得也漂亮，吹吸舔含使尽浑身的解数，李九江的东西就是不争气，始终难以入港。最后小姐用手给撸了出来，弄得不欢而散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四人上街寻找枪源，可无论向谁打听都说不知道。一连三日，苗东辉不禁有些泄气。
哥，是不是这里根本没有枪啊？传言是假的。
苗东青摇摇头说，
肯定有，我们还是不得其法。
此时四人已走到县城西郊，这里建筑不多，显得有些荒凉。见路边有个小饭馆，牌子上写着东北特色菜。
哼，这里还有东北菜呢。
苗东亮嚷道，
咱先填饱肚皮再说吧。
饭馆不大，此时没有顾客。四人在一个角落里找位置坐下，要了几个菜，边吃边聊。正聊间，一个30多岁的男人走了过来，看样子应该是饭店的老板。
几位是东北来的吧？
那男人问。
是啊。
苗东青答道，上下打量那人。
听你的口音也是东北的吧？是啊，我出来好多年了，在这里遇到家乡人感到特别的亲切。
那人说，
没想到在这里遇到老乡了，哎，一起喝点。
苗东青拉着那人说的。那人也不客气，坐在了苗东青身边。
哥几个是哪个城市的？
那人问。
我们是 W 市的。
苗东青没敢说实话。
哦，W 市和 H 市挨着，最近 H 市可是全国扬名了。扬什么名？
苗东青装作不解地看着那人问。
H 市抢银行的事儿啊，你们没听说吗？哦，你说这个啊，从报纸上看到了。不过我们总在外面做生意，也不关心这些。
苗东青若无其事地说道，
听说也就4-5个人拿着猎枪还有一小包炸药，就把银行的100万现金给抢走了，真够狠的。
那人说着竖起了一个大拇指。苗东青和其他三人对望一眼，虽然他们不知道这男人是什么来路，但潜意识总感觉此人是有非敌。这时那人突然问道，
听说 H 市换公安局长了，现在社会治安怎么样啊？社会治安老好了，把小姐都扫没了。
苗东辉还想接着往下说，见苗东青瞪了自己一眼就不吱声了。那人似乎还想问什么，但欲言又止，几人便闲聊起来。聊来聊去，聊到了陈三当局长的时候，那人对这段往事相当熟悉，说陈三欲扫平黑社会，唯有韩猛敢与其抗衡，但最终民难抗官，被陈三弄得家败人亡。这些传奇故事，苗氏兄弟与李九江也都是听过的，但有些细节却是闻所未闻。听那人娓娓道来，仿佛身临其境一般，不禁心驰神往， 遥想当年黑道大哥横刀立马征战江湖何等的英武豪迈，只可惜无缘结识。不过转念一想，那些前辈再厉害，又有谁敢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施压超员如草芥，瞬时抢劫现金百万？看来还是长江水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更比一代强。倘若当年的前辈能够重生，也当调止自愧不如才是。几人聊得投机，酒也喝到了七八成醉意。苗冬青拉了拉那人一脚，压低声音道：
兄弟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兄弟都是跑运输的，常年在外面走动，难免会遇到一些山贼草寇，想弄几支枪防身，不知道兄弟你可有门路？
那人听了，微笑着说：
就是你不说，我也知道你们的来意。东北人到这里来，十有八九是要弄那东西的。
苗冬青脸一红，原来人家早就看出来了。那人接着说：
最近查得严，生人很难弄到的，我看几位都是托底儿的人。这样吧，明天中午几位到我这里来，我认识个朋友，手里可能有货，具体事宜你们见面谈。
那人又问他们要长枪还是短枪，梁冬青说要手枪，带着方便。第二天中午，几人准时来到那个小饭店，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早已在那里等候了。饭店老板把他们带到里间屋，络腮胡子从包里取出四个盒子，里面装了四把5.40手枪。苗冬青对枪并不陌生，想要试枪，那络腮胡子连连摇头说：
把警察招来就麻烦了。
这时饭店老板推门进来，对那络腮胡子说：
马哥，这几个人都是东北来的，保证妥点儿，就让他们试吧，免得不放心。
络腮胡子沉吟了一下说：
既然小李子说话了，那还有啥说的，不过试枪得到二道领子，几位要破费一下了。
苗冬青连声说：没说的。络腮胡子打电话叫来一辆面包车，几人上了车，大约40多分钟来到了一个僻静所在。苗冬青和苗冬辉都是玩过枪的，苗冬亮和李九江平生还是第一次摸枪，非常的兴奋。几人试了几枪，苗冬青要付钱，苗冬辉把他拉到一边悄声说：
哥，他们就两个人，这里这么偏僻，要是把他们给做了，不就省一笔吗？
苗冬青狠狠瞪了他一眼说：
别胡说。
苗冬青付了钱，面包车把他们拉回到饭店开走了。苗冬青和饭店老板说了些感谢的话，问那人姓名时，那人说：
叫我小李子就行了。
回旅馆的路上，苗冬辉问苗冬青：
哥，你咋那么胆小呢？
苗冬青哼了一声说：
男子汉大丈夫，生在天地之间，当应言而有信，不能唯利是图。我们是杀过人，但不等于我们是背信弃义之辈。